君子有道，也就有了传道授业解惑之人。欢迎收听星期一到星期五授之有道节目，听王授之教授为你解读天下事。
欢迎大家来到授之有道这个节目啊。我们已经过了这个新年，2025年的1月1号，那个在12月31号晚上我和大家做节目，也是期望这个多事的这个2024年呢快快过去，那个迎接一个比较平安顺利的2025年啊，这个抱着一个非常良好的一个祝愿，结果没有想到2025年的1月1号就在美国连续的出现了两件这个恐怖袭击的事件。这两件事件让人非常的这个愤怒啊，因为一个人由于自己的一些问题开车在人行道上撞死了很多的这个无辜的庆祝新年的百姓，这个简直是不可容忍的一个犯罪，但这件事情已经发生了。今天呢就和大家讲一讲这个事情呢，就是在路易斯安那州啊，有个最大的城市叫 New Orleans 啊，纽奥尔良市，有些人把它读成 New Orleans 啊，有些人读成 New Orleans， 都有这两个读法。那么这个城市呢非常美丽，在那个密西西比河的河边，这个有一个区叫法国历史区啊，英文叫做 French Quarter。那个地方其实不大，它仅新奥尔良，在那个新奥尔良整个城市只是小小的区，大概就10-20个街区吧，这样的 block 就围起来，那么非常的热闹啊！我很多年前去过这个 French Quarter， 还是蛮好玩的。那里有非常多的这个非常俱乐部啊、酒吧呀，并且有很多的这个阳台呢是用铸铁做的，非常反映美国南部的这个风光。法国的所有的街都是用法国的名字命名的，叫 Bourbon Street 啊，波旁街啊。那么这一大堆啊 Napoleon House 啊 Hotel 啊 Mondeleon 啊都是法国名字，走到那去所以呢你 恍惚之间好像走到了当年的法国的一个加勒比海的殖民地，就那种感觉。所以呢2025年的1月1号的很多人在那里玩，到了凌晨3点多钟，那个 Canal Street 就是那条运河街还有这个 Bourbon Street 这两条交界的地方呢，人潮涌涌啊，好多人在那里跳舞啊，听音乐啊，在街上这个玩啊，游行啊，人非常的密，灯光非常的明亮。这个时候呢有一辆白色的电动的 pickup 叫皮卡车，他就冲上这个人行道，就是撞那个新年庆祝活动的人群，但是人很多，几百人聚集在那里，结果呢这个车呢就上去撞，并且呢看来是对着人撞，就是要撞死人。那个当时旁边有警察就马上呢就阻拦他，结果那个车上的人呢还拔出枪来打警察。 New Orleans 的这个警察呢马上就回击，那么就把车上的人就打死了。那个现场呢惨不忍睹，那这个人呢真是叫死有余辜啊，撞死了太多人。撞死了多少人呢？一共撞死的15个人，撞伤了35个人，你看这多大的一个恐怖事件。那个根据我昨天晚上看到的 New Orleans 市的警察局的局长这个在发表讲话，他说这个男人呢在人行道上是尽量撞倒更多的人，疑心造成屠杀和破坏，就是要撞死人，而这些人跟他是无冤无仇啊。那么这个事情搞起来呢，我们觉得太恐怖了。1月1号晚上啊，我就想办法搞清楚这个事情。那么搞了半天，就很多人说这个人呢，撞车的人名字知道了，叫Samsudin Jabbar 啊 ，Jabbar， 有他的照片，是一个黑人的一个男性啊。这个呢名字叫贾巴，那么这个人呢很多人说他呢就是因为经济压力太大要发泄压力就撞人了。我觉得这个很难解释啊，经济压力你怎么要杀人呢？那么现在呢就已经查清楚了，1月1号晚上我还没有看到，就是说还是他是经济问题，我呢看到那段消息没有办法跟大家讲，因为呢觉得这个问题不构成一个问题。现在呢就查得更清楚了，这个叫巴呢他是生在德克萨斯州，他这次来这个 New Orleans 呢也是开车来的，也从德克萨斯过来的。这个人呢当过很多年的兵，在美国的 Army 在陆军服役有10年的历史。那么他退伍以后呢做过很多的事情啊， 他2009年到2010年是在陆军里面被派遣到阿富汗，在那个地方当过军队。那么2020年呢，他在 YouTube 里面他发了一条视频，现在还找得到这条视频。他说他在军队里面的经历呢，教会了他怎么能够伟大服务的意义啊，是什么样，用什么样的方式去责任的对待一切啊，要仔细检查每个细节，保证事情顺利进行，是个很正常的人。2015年到2017年，这个贾巴呢，他呢就在乔治亚的州立大学就又读书，因为他退了伍以后，他在那里学习了电脑的这个技术。这个人呢，我们看他呢，他犯罪还真不多。他呢，这个很多年前他有过犯罪，20岁的时候轻罪在德克萨斯那被捕，没有判多少，就罪很轻。23岁的时候在家乡，由于无驾开车，又被这个被捕，就2次。所以这个人不是一个说刑事背景非常复杂的人，非常干净的一个人，是个军人。那么但是呢，他在退伍以后，他呢就在一个顶级的会计师事务所叫德勤，在这个事务所里面，会计事务所工作，年薪不低的，他是年薪是12万美元呢、啊，如果算成人民币那是80多万人民币一年，他相当有钱的。那么所以呢，很多人说由于他失业了，因为他这个最近呢失业，2022年离婚，他当时离婚的时候就说他无力支付他的房贷，那么欠了27000多美元的房屋的贷款，面临了被收回的风险。那么但是呢，这个人呢，看来这些原因都不构成他这么大规模的杀人。那么他的车撞死人以后，警察把他击毙了以后，在他的车上呢发现了一面国旗，这个旗呢就是极端分子的组织伊斯兰国的国旗。那大家就很奇怪了，这个人一直是个美国人，他怎么会加入这个呢？那今天我们看到的就查出来他已经加入了这个伊斯兰的极端组织有一年，他信伊斯兰教有登记的就是一年，这一年让他变得这么极端，那到底这个宗教的这个教义或者人物跟他有什么关系呢？不知道。但是呢，他就犯下了这个大规模的杀人罪，撞死15个人，撞伤了35个人啊，这就是这么个事情。
好的，我们下面继续跟大家谈。
欢迎收听受之有道节目，听王受之教授为你解读天下事。
那么这个事情呢，我们就美路易斯安那的警察呢就说，那个皮卡车的车内呢还发现2样东西，有枪，另外呢有一条条雷管一样的炸药。那么这些雷管呢是放在这个车上的一个冷藏箱里面，上面呢还装了遥控的引爆装置，并且在车里面呢发现了相应的遥控器。那么这个人开车去撞人，那么撞完人他可能会自己知道会给打死，那但是车上呢装了雷管，那么并且有遥控器，遥控器不是他控制，是车下面的人控制。所以呢，当时的联邦调查局在1月1号就表示，他认为呢这是一个团伙作案，这个叫巴尔是其中的一个就出面撞人的。当时在 French Quarter 附近看见有3名男的一名女人在 French Quarter 里面，他们搞跟他有配合的活动，这4个人现在都跑了，警方呢正在努力的搜查。所以呢，除了贾巴以外，另外有3男1女，一共是5个人犯案。那么当时这个最近呢，这个美国各个地方的新闻呢都去播了，1月1号有这么大的事情，说这件事情呢非常的恐怖的一个袭击的案件啊。今天呢能够跟大家讲到就是这么多。但是呢，就在这个同一天1月1号的早上7点多钟8点钟的样子，另外一个地方呢也出了事。这个出事呢在内华达州的 Las Vegas 有一个大酒店叫 Trump International Hotel， 就是 Donald Trump 的 hotel 啊，叫川普塔，一个国际酒店。8点多钟就有个人开了一辆大的这个2020年款的 Cybertruck， 就是 Tesla 的这个 Cybertruck， 就冲进了这个酒店的大堂，这是在拉斯维加斯。然后呢，这个车呢开始冒烟，发生了剧烈的爆炸。 那么 Las Vegas 的消防队员4分钟就赶到现场，一个钟头内扑灭了大火。这个爆炸呢，是一个人死亡，有7个人受轻伤。那么这个死的人是不是那个爆炸的那个司机呢？现在还不太清楚，有点乱，但是看到了这个熊熊大火的照片。那么这个车上呢装了一大批这种这个炸药，当然有些人说是烟花式的迫击炮，我搞不清楚啊，但是的确发生了剧烈的爆炸。那么很多的这个旁边看的人呢说，这个不会是喝醉的酒，或者是这 under influence 或者嗑了药，是有意识的到川普这个酒店里面制造这个恐怖事件。两件啊，一个是 New Orleans， 一个是 Las Vegas， 两件事情。这两件事情有一个地方共同，就两部车都是电动车，都是特斯拉的电动车，都是通过共享汽车平台 Turo 租借的这部车。那么这两者之间有没有关系呢？不知道，但是我就把这个所谓的共同点给大家讲一讲。不过大家记住 New Orleans 那个事情不是孤狼行动，是有一批人行动。那么这一批人是不是属于极端的伊斯兰教的分子呢？现在不知道，只知道那个贾巴呢已经击毙了，有3男1女现在还在搜捕之中。那么如果过几天抓到了以后，可能这个消息呢就会更清楚一点。这个是个非常恐怖的事件啊。我们说这个最近呢，这个10-20年以来，这种大规模的这个造成这个公众死亡的这种手段之一，就是用汽车去撞。因为汽车撞呢，它又不是手枪，它又不是刀具，它就开个车，那么这个它呢就成功的可能性更大，它的滥杀无辜的可能性就最大。因为这种的开车撞人的不能选定目标，你只能朝人多的地方撞。所以这个2025年1月1号的元旦凌晨3:15，这个贾巴尔在新奥尔良的法国区造成撞死的人群，这就是一个最新的一个案例。那大家说，你说这种汽车撞人的案例很多吗？我举过去的10年的例子跟大家说，也真是越来越多啊。我们就想想，就12月份，2024年12月20号，圣诞节5天以前，就在德国有一个城市，这个城市呢叫马格德堡，这个有一个汽车就撞向了在这个东部的马格德堡的一个圣诞市场，当时很多人在市场上买东西，撞上去以后撞成了5个人死亡，200多个人受伤。警方呢就抓住了这个人呢50岁，他是沙特阿拉伯的医生，他本身是伊斯兰教的，他来了德国以后，他呢就据说他已经放弃了伊斯兰教的信仰，那么参加了德国右翼的德国选择党，就 AFD。 这个报道对不对不知道，反正这个人现在德国被抓了。这个人呢撞死了5个人，撞伤了200多个人。那么再早一点呢，我们刚才讲马格德堡是12月20号，11月11号那大家记得在珠海，在这个靠近澳门的珠海有一个健康中心，很多人在外面跑步，老年人呢、啊、那么有一个人从后面开车撞人，撞死了35个人，撞伤多少不知道，这个是中国多年以来最严重的袭击事件。那么这个嫌疑人呢，他为什么杀人呢？他对婚姻不满，据说他的前妻就在这个跑步的人群当中，所以呢这个人被判处死刑啊。这个11月11号。再早一点，2021年的6月6号，有一个袭击者呢是一个白人的种族主义者，仇恨外国人，这个人叫 Nathaniel Vetterman。 这个人呢他就完全是反对这个伊斯兰教的移民，那么他开了一辆皮卡车，2021年的6月6号撞死了一个伊斯兰教家庭的4个成员，就一头就撞上去。这个人呢在加拿大被抓了，那么现在呢是被判终身监禁，这是2021年的6月6号。2018年的4月23号在加拿大的多伦多，当时有一个25岁的加拿大的一个男子，他名字叫 Alec Manassian。 这个 Alec Manassian 呢开辆租来的 Pickup 在多伦多的主干道叫 Yonge Street， 他就专门去撞女性。这个有点奇怪，他 不撞男的，只撞女的，撞死了十个女性，有十六个女性受伤。那么这个被抓了以后，那个就警察就审问他，问这个 Alec， 你为什么要专撞女性？他说我的性生活受挫，那女性都不理我们，我们这些受女人拒绝的男性就组成了一个在线的一个社群叫 Incel 啊，那么就专门就杀女人，结果他呢就动手就撞死了十个女性，他被判处终身监禁，现在在多伦多呢就服刑。
好的，我们下面继续跟大家谈。
欢迎收听受之有道节目，听王受之教授为你解读天下事。
再早一点，2017年啊，这个在纽约，2017年的10月31号，有一个来自乌兹别克斯坦的伊斯兰的极端分子，他名字叫 Saipov 啊，叫 Saipov， 也是开一辆皮卡车。他呢就在纽约一条非常热闹多人的自行车道上面狂冲，撞死了八个骑自行车的人。那么是恐怖主义罪了，那这个判得很重了，判了10次终身监禁，再加260年的监禁，这一辈子就培养出来了。这是乌兹别克斯坦的伊斯兰的极端分子。好，再讲前一点，2017年的8月17号，有一个男子驾驶了一个 pickup， 在西班牙的城市巴塞罗那这个最拥挤的大道叫兰布拉大道上，他冲向人群，一次撞死了14个人，很多人受伤。那么伊斯兰国呢 ISIS 说这个是他们负责的，那么这个呢，这个是典型恐怖主义袭击嘛。那么再退到前面，2017年的8月12号，在美国的弗吉尼亚州的夏洛茨维尔，那么在这里呢，有一个右翼的一个集团叫 United Right 啊，叫做这个团结右翼的这么一个组织。那么这个有一个人的名字叫 James Alex Fields， 他呢这个在旁边开车。那么因为这个 United Right 这个集团呢在开会，旁边呢就有一群人呢就反对这个 United Right 这个活动。那么这个 James Fields 他就开了个车，就对那个反对的抗议的人群呢就一头撞过去，撞死了一名妇女，几十个人受伤，现在呢被判终身监禁，正在服刑，这在弗吉尼亚州的夏洛茨维尔。好了，再讲到前面17年，这个连续几件事情都在伦敦发生的，我们讲几个啊。17年的6月19号，那个极右的一个人物叫做 Darren Osborne， 他驾一个 pickup 撞向 Fansbury 的一个清真寺外面的信徒，有很多清真寺的人出来，他撞死一个人，15个人受伤，现在判为终身监禁，这个 Darren Osborne。 同一年2017年的6月3号，有三个驾驶人驾驶一个 pickup 撞伦敦桥上的行人，然后呢撞完人以后又开到隔壁的这个 Bolo Market 的拿刀呢刺伤人群，那么有一共这次事件有8个人死亡，这个3个袭击者呢都被警方击毙，这个死人比较多啊。那么2017年的3月22号，有一个英国的一个男子，这件事情我还记得，叫 Khalid Masood， 他开一辆 SUV，他撞什么呢？撞那个英国国会旁边的 Westminster Bridge， 威斯敏斯特大桥，撞这个桥上的人群，撞死4个人，然后呢他下来拿刀刺死了一个守卫国会大厦的警察。这个 Masood 极端伊斯兰教分子名字就是 Khalid Masood， 他呢被警察击毙了。再讲还是这一年，2017年在墨尔本，在澳大利亚的墨尔本，1月20号，在午餐的时候，在步行街上有一部车，那么开上来撞死了这个在行这个逛街的步行街，撞死6个人，30多个人受伤。这个杀人人叫 James， 叫做 Cagazzoli， 他呢当时处在药物的状态中，就嗑了药，那现在呢被判处终身监禁啊。这个我们讲到2017年，再往前讲几年吧。2016年12月19号， 在德国的柏林。那么当时有个由突尼斯来这个德国申请避难的人，这个人叫做 Anis Amri， 这个也是一个阿拉伯人了，来美国来德国要求避难，但德国觉得他没有什么难，就不同意他了。他呢就驾驶一个劫持来的卡车冲进德国首都柏林的一个圣诞市场，一次撞死13个人，几十个人受伤。那么这个人还逃了。过了几天以后，这个袭击者在意大利被发现了，警察包围他，然后呢他跟警察交火被打死了。这个是突尼斯的一个人啊， Anis Amri。 好，还是这一年，在法国的尼斯，法国南部一个度假胜地。那么这一年呢，这个有一个突尼斯出生的法国居民，也是个阿拉伯人呢，叫 Mohammed哈布加吉波勒，这个叫我们叫拉贾布阿拉。这个人他呢在那个法国过节的时候，巴士底日啊，他坐了一辆租来的卡车，他沿着这个尼斯的这个 Riviera 这个度假胜地的一个海滨长廊，我都走过那个长廊，有几公里长。那么他居然开车在这里长廊上不断的撞人，一共撞了两公里这么长的距离，撞死了86个人，这是汽车袭击案件当中最致命的一次。他最后被警方击毙。那么另外呢，有八个人帮他去策划的，也就是说这个阿拉他搞的这个袭击呢，事实上是有策划的，一共有八个人，那么这几个人都给抓了。那这个阿拉呢被警方打死了。这个我们讲很多事情啊，我们再讲一个，2009年4月28号有一个保安的名字叫 Karst Tate， 他是荷兰人。当时呢，这个在荷兰呢有一个庆祝的游行，那么其中呢，荷兰的王室的成员呢坐了一个敞篷巴士，就大家老百姓开心嘛。结果呢，这个 Tate 呢就开了一辆车，他开的这辆车呢就想撞这个荷兰王室成员的这个敞篷巴士。这个在撞的过程当中呢，这个路上撞死了六个人。那么他自己呢由于撞车受了重伤，第二天这个他就死了，到现在为止也搞不清楚这个为什么这个 Karst Tate 他要撞王室的成员。好，我们再讲前一年吧，2009年，下面讲2006年3月3号。那这个呢，这个有一个非常厉害的一个撞击事件，就是来自美国北卡罗来纳大学的毕业生，也是一个阿拉伯人，叫 Mohammed Tahiri Azza， 他呢开了一辆 SUV 就冲进校园里面，当时很多学生这个课间呢走过来，撞伤了九个人，没有死人呢。他被判处这个33年的监禁。那今天呢，我们呢就是1月2号，就刚刚过完新年，就不得不以跟大家讲这些悲惨的故事。这个大家真是说，这种事情呢，防不胜防啊！这些挑起事故的人，他只有一个目的，就造成更重要的这个更大的伤亡，引起大家的注意。所以今年呢，跟大家讲的就这条问题。
好的，我们下面继续跟大家谈。
欢迎收听《受之有道》节目，听王受之教授为你解读天下事。
今天呢，我们讲的这个节目呢，在1月2号。那么我讲呢，就有一个比较大的事件发生在欧洲的，这个事件呢就是乌克兰和俄罗斯的这个输油管道这个今天的合同完全终止了。大家知道俄罗斯生产丰富的天然气，那么这个天然气呢要运到欧洲，因为欧洲国家大部分都没有自己的天然气的资源，俄罗斯呢就通过四条管道像这个欧洲输送能源啊，这个从北到南，我们讲四条管道。第一条管道从圣彼得堡附近移植到德国的境内，这个叫北溪管道，叫 North Stream。这个 North Stream 这条管道呢，整个不再没有通过陆地，是通过波罗的海的这个海底。但这条北溪管道呢，在俄乌战争一爆发没多久呢，给炸断了，所以这条管道现在就废掉了。那么另外呢，有两条管道是通过欧洲的这个中部啊， 第一条管道就比较靠近北面的叫 Yamada Europe 这条管道。这条管道呢是从俄罗斯境内穿越这个白俄罗斯，再经过波兰，再经过德国，然后呢就可以到这个英国，过海峡到英国。这个是在俄乌战争以前是英国、德国、比利时、荷兰这个很主要的一个油气的供应点，包括波兰在内啊。这个境内通过白俄罗斯，这是第二条，这条 Yamada Europe， 那第一条叫 North Stream 北西二号，第二条叫 Yamada Europe 从北到南数啊。那么这条管道呢，现在差不多都停了啊，因为这个波兰、德国现在都不用这个俄罗斯的油了。第三条管道呢，就到最近还在运行的，这条管道叫 Brotherhood， 叫兄弟管道。这条管道呢，从俄罗斯的境内这个运入了乌克兰，在乌克兰的中部地区横跨乌克兰，然后进入了斯洛伐克啊，进入奥地利，进入德国，然后呢再到法国。就这条管道，这是最主要的一条管道。这一条管道 Brotherhood， 也就是中部的管道，也就是俄罗斯从北往南数的第三条管道，是整个横跨乌克兰。这条管道占俄罗斯向欧洲出口的原油的这个总量的这个一半。四条管道，这条管道占了一半。这条管道在2024年的12月31号晚上是过期，乌克兰不愿意跟俄罗斯签。乌克兰当然不让俄罗斯的油走过它，乌克兰每年损失了$8亿的过路费，俄罗斯呢每年损少$50亿的这个出口费。这条管道现在完全停了。这条管道影响最大的国家是哪个国家呢？是从境内穿过乌克兰进入的这个斯洛伐克，然后到奥地利，这几个国家都受影响。所以呢，这几个国家呢现在是非常的恼火啊，特别是斯洛伐克、匈牙利这两个国家呢叫得凶，因为这两个国家自己都不产这个天然气，而他们在俄乌战争开动以后的这么长的时间，这个斯洛伐克和匈牙利也没有转向这个西方的天然气。大家知道西方天然气主要是美国运过来的这个液化天然气，他没有转，德国、法国这都转了，而这个匈牙利和斯洛伐克没转，所以在这种情况下他们受的影响最大。这几天斯洛伐克就天天在谴责这个乌克兰，但乌克兰当然不听了。这就是第四条管道，第三条啊，第一条北西，第二条 Yamada Europe， 第三条 Brotherhood， 这个是第三条通过乌克兰境内，是昨天停的这条管道。还有第四条管道呢，这条是俄罗斯现在最稳定的一条管道，因为它不通过陆地，它是通过黑海，从俄罗斯的本土通过黑海，然后接到这个巴尔干半岛，再转到意大利的南部。这条管道呢没有受太大的影响，因为在海底。四条管道，那么我们知道过境乌克兰的这条管道，这个第三条 The Brotherhood 呢，占俄罗斯天然气出口欧洲总量的一半左右。欧盟的成员国斯洛伐克对这条管线特别的依赖。那么所以呢，这个去年11月俄罗斯停止向奥地利供应天然气以后，那个经过乌克兰接受天然气的欧盟国家就只有一个，就是斯洛伐克。那么这个呢，斯洛伐克呢，它不但是用这个俄罗斯的天然气，它由于它还通过这条天然气管道向奥地利、匈牙利和意大利输送天然气呢，它还赚这个过境费。所以呢，搞得现在斯洛伐克对乌克兰呢是最为不满，就是这个原因，因为他们呢这个影响到自己的经济。斯洛伐克现在跟匈牙利一起是在狂骂乌克兰，没有骂俄罗斯的。那么但是呢，估计这个该停就停了，乌克兰是做好了准备。但是呢，这个我们看看，大家都说这个俄罗斯和乌克兰谈不通，俄罗斯继续打乌克兰，天然气不通了。俄罗斯的这个总统普京呢说这个乌克兰这个举动毁了整个欧盟。但这个有多大的影响呢？我们看看总的这个量啊。这个我们知道 乌克兰过境的总量一年是140亿立方米，那大家不要听我们的亿立方米，就是讲140。那么这个全球每年生产的液化天然气呢是多少呢？是5000亿，5000去减这个1400，其实没多少。也就是对于整个这个世界的天然气市场来说，这个影响是微乎其微的，但是直接受影响就是斯洛伐克和匈牙利，这个影响比较大。我们知道欧盟最近几年都开始努力的减少对俄罗斯能源的这个依赖，加大了从美国和卡塔尔高价这个采购液化天然气的力度，并且呢增加了从挪威进口管道天然气。这个呢欧盟的能源成本呢一路攀升，但是他们都转过去了，但是斯洛伐克这样的国家呢就是这个不用啊，所以今天呢搞得这个非常的头疼了。那么在这种所谓的乌克兰他自己不让走，说一年少了38亿美元的这个天然气过境费，俄罗斯这个损失了50亿美元的天然气的销售。那么在这种输的情况之下，有没有赢呢？就美国。美国呢一跃成为欧盟最大的液化天然气的供应国。那个2023年欧盟从美国进口的液化天然气占这个欧盟的总的进口量的 50%， 比2021年增加了近一倍，到2024年又再增加差不多一倍，到2025年呢估计就更多了。那么乌克兰现在没有俄罗斯过境的天然气，乌克兰呢今天已经收到了从美国发出的第一批液化天然气，大概有1亿立方米。那么这个呢还会随着这个年月的变化会越来越高。那今天呢和大家就讲到这里，我明天再聊，谢谢大家的收听，拜拜。